就变成什么，就本来是联合的王朝，然后南国北国呢是分裂的王朝，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单一的王朝，所以变得只有一个翅膀。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西西家的故事。所以如果仔细来看，你看下面这里写的以赛亚写作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乌西王奔死了，然后呢你看这就是他写作的时间，一直到为主寻道，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到时候呢，到了公元前722年，北国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叫北国最后一个王叫做河西亚，对，河西亚。然后呢从此以后十个支派呢就四散了，我们知道就失落了。好，那么等到这个西西家呢变成单一的王国以后，那没有想到现在亚述呢，当初是跟亚哈斯联盟的，现在因为看见西西家呢是和埃及联盟，是和埃及呢是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对付这个南国了，就西西家那个时候。所以眼看着最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好像洪水一样。这个犹大不是有60个坚固城，有59个都在洪水底下，换一句话说他们通通给亚述拿去了，现在只剩下个脖子。脖子是谁呢？脖子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洪水到了那个时候只剩下耶路撒冷，然后呢亚述就率领的大军去攻打耶路撒冷。请问大家，如果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那一次如果神不做任何的事的话，大卫的宝座到那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在乌西亚的时候还好，但是到了约坦跟亚哈斯跟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谁是谁地？你看北国都已经亡国，北国亡国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还在。所以等到后来亚述专攻以色列，专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看这个样子，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大卫的宝座跟以马内利有关系，大卫的宝座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还有。因为神所看见的是遥远的，人今天以赛亚最多最多只能看见什么，只能看到西西家的时候，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就看不见了。好了，那这个时候既然讲到亚述帝国呢，所以我们要讲他的4个王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个印象才对。那么在这个大概在亚哈斯的时候，那个王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王有两个，就是约坦的时候，一个是提格拉皮列色，这个名字都很难听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撒曼以色，所以这是两个王了。那么然后呢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把十个支派掳到亚述去的是撒尔根，这个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然后以赛亚书还提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个亚述王呢叫亚纳基利，所以一共4个王啊。所以我们大家呢把它记住了，真正灭了北国的是公元前722年，那个是撒尔根。那么眼看着西拿基利也要把西西家的王朝把它推翻了，那这是件不是一件大事，这是关乎什么？关乎大卫宝座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几乎呢是亚纳基利要毁掉西西家，但是后来神行了个神迹，那么这个我们到后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就在这个亚述跟埃及正在那拉巴河的时候，那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就兴起了。 所以很快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原来什么呢？原来巴比伦被兴起，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巴比伦的故事是以赛亚不知道的故事，以赛亚没有经过，所以以赛亚讲到巴比伦都是预言，都是预告。在他用那个时间的望远镜，他能告诉我们说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要记得，到底以赛亚是先知，所以呢他能够给我们看到这个将来这个巴比伦的情形。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怎么回来的？所以是939年的时候，是古列将军，那是波斯的王啊，是他把巴比伦带到历史里面去。本来呢，你看见说尼布加尼撒王他所看见的梦的里面有个金头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银胸，他没有想到古列将军呢就是把江山的颜色怎么从金的就变成银的。那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古列就号召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果然就像圣经所预言的、所预告的，那么神要提名、要招古列，所以呢，这个就是古列出现的缘故。所以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了公元前331年，那么慢慢慢这个波斯帝国也就衰微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等到后来的古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西亚老早不在了，而且以赛亚也已经不在了。所以不要忘记，他所写的乃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到前面39章，因为讲到西西家嘛，讲完了历史就完了，所以从40章开始通通是预言，那就是指着将来的事情说的。那么当初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以赛亚眼睛看不远，所以他只能够是前面39章的预言，而那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这是没有错。他们就太小看以赛亚，他们以为说他不可能在我们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名呼召他，那果然是如此。这就是以赛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好了，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事年表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大概呢，等一等我们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大家就有概念啊，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呢，当然了，我们讲到希纳基利的时候我们会多说一点，那个时候会多解释一点啊。那么讲到必要关口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下，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到底以赛亚怎么启示基督的？因为只有基督的荣耀对我们是最切心最切身的，因为那个讲的救主，讲的人类的救赎。所以那个救恩呢，就像49章所说的，我们的主他是人类的救主，是一直到地极，他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他有一份的使命是为着以色列人，但圣经说那是小事，我们的主要做一件大事，他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表面上你看见有以色列的背景，但是实在说来，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些圣经的背后，是不过这些东西，以色列的背景不过像树叶一样，是衬托而已，最主要的是要把主题能把它衬托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一面要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回到以赛亚书，它的内容，它的本文，我们自然的就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一章了。大概的年代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见说，以赛亚是有个大纲的，你怎么知道是一个作者？那么你就要看它的结构就好。那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原来它是中央对称的。什么叫中央对称呢？就是说神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好像拿人做蓝本， 因为人呢是中央对称，你信不信？如果你拿一个镜子在我中间的话，你发现这个眼睛对这个眼睛，这个这个手对这个手，这个脚对这个脚，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人，所以是美，因为它是镜子对称，明白吗？那么现在如果神要解释以赛亚书，你怎么知道是一个作者呢？你只要看这一本书它本身有没有一种结构，那个结构从你里面读出来的，明白吗？它本身就有结构，就好像你看见人被神创造以后，你一看就知道嘛，你知道说它有镜子对称，有中央对称。那么镜子对称也好，中央对称也好，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横的字，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见吗？这一句话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来也可以，上对上，对不对？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所以很明显的从左边也可以读，右边也可以读。我们这个人这样，你要欣赏他的话，你可以从右边欣赏左边，左边欣赏右边，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人美的地方，明白吗？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这以赛亚书本身就有一种的对称。那么怎么知道这个对称呢？我们要从里面找出来，如果找出来的话，那当然是个整体，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看一个人是人完全对称，当然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所以非常的清楚。要知道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设计。如果是一个设计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对称。如果经过对称，那么好了，你讲对称你不能是局部，一定要全部拿来看才行。所以这样呢，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